呢場大瘟疫在世界100多個國家造成嚴重公共衛生災難之後 ，COVID-19 病毒的來源和疫情之初的早期應對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一直要求世衛組織派專家去到實地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美國還主動提出派出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專家到中國協助調查，但北京方面以種種的理由拒絕拖延。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已經一年多，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報告的病例正是接近1億大關，死亡病例超過200萬，其中美國受害的最嚴重，累計確診逾2500萬，死亡42萬有多。疫情對於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產生了巨大衝擊和深遠的影響。正是因為如此，美國官方和民間極為關切疫情的由來和疫情失控的原因。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他的卸任前一日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不確定新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否始於武漢一家實驗室的意外洩漏，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目前所有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疫情起源於中國。上個星期五，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之中提到，武漢的病毒研究所數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的秋天，就是首宗確診病例之前出現了與新冠肺炎以及季節性疾病一致的症狀。蓬佩奧說，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石正麗曾經公開表示，該研究所員工和學生在相關病毒方面零感染，而新的信息就令人質疑他的說辭的可信度。蓬佩奧還表示，新的情報顯示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早在2016年就開始研究一種蝙蝠身上所攜帶的冠狀病毒，該所2020年1月聲稱那個病毒同導致當前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近似度達到 96.2%。 蓬佩奧還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軍方在出版以及機密項目等的方面的合作，他稱該研究所自從2017年起為軍方做機密研究，包括動物實驗室。蓬佩奧敦促世衛組織的調查人員要求中國當局就上述問題作出解釋。世衛組織專家一組的一名成員說，他期望此行獲得病毒來源的細節和新的信息，但是預期不會得到所有問題的答案。而中國當局稱，這一次世衛組織專家組的中國之旅定性為到中國來到考察，和中方科學家就新冠病毒溯源進行聯合的科研合作。1月14日，世衛組織組抵達武漢，開始為期14日的防疫的隔離，並且在隔離之中度過1月23日的武漢封城的紀念日。在深圳工作的武漢市民張海去年春季以來一直向武漢市和湖北省政府問責，他認為地方當局隱瞞疫情導致他父親染疫身亡。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武漢瞞報疫情的受害者家屬正是在這裡關注世衛調查組的動向，他敦促世衛調查組成員能夠抗拒誘惑，本住良心來到做好調查的工作。前台灣行政院衛生署長、財團法人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董事長陶醒哲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世衛調查組會幫助中共掩蓋真相，而且事隔一年之多，很多證據已經銷毀。陶醒哲又說，不然的話他們為何要在一年之後才被人去看呢？而且還拖拖拉拉拖遲了，顯然裡面有鬼。2020年1月28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對譚德塞說，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了中國的抗疫工作，但並沒有報導提及譚德塞看來並未追問為何中國官方早先說的無人傳人的證據幾日內就發展到武漢封城、湖北封省、新冠瘟疫侵害了全中國大部分省份的地步。法學博士劉四新趕在武漢封城前返回老家湖北的襄陽。劉四新對美國之音說，公曆元旦媒體連篇累讀播報8名武漢人發布不實疫情的信息，導致很多中國民眾忽視了武漢的肺炎造成的危害。在立月28日，就是1月22日那日，他在襄阳理发师和顾客都没有佩戴口罩，直到武汉封城之后，他才意识到 疫情的嚴重性，但是那個時候病毒已經從武漢擴散到中國各地和全球很多地方了。他又說當時醫生並沒有更好的手段，那個就是只有封城來切斷交通。譚德塞是世衛組織說並沒有必要實行旅行的禁令，當時從武漢流出了很多人，不單止是流向大陸其他的城市，有很多人飛到其他的國家，主要是中國人，但亦都有少部分在武漢的外國人，這些人裡面肯定有人感染的。2020年1月31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停止中國到美國的旅行，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拖延到3月11日才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當時新冠病毒已經散布到100多個國家。雖然是這樣，世衛組織還在推薦各國效仿中國了不起的成就來到控制疫情，同時中國官媒報道宣揚世衛組織的獨立性不應該被質疑。在2月初，世衛組織執行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譚德塞在會上面重申他反對旅行禁令，並且表示中國做得非常好，保護世界免受到病毒的影響。他又說在中國之外的任何地方染病的機率都非常低。到了3月17日和26日，譚德塞和習近平在他們之間的信件往來之中，對於對方領導抗疫工作取得的成就互表高度的讚賞，前者由於他對北京關於疫情文宣的推崇和緊跟而被很多中國網民戲稱為譚政委或者譚書記。4月15日，原《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克魯蒂亞·羅塞特發表文章批評譚德塞以及他的團隊，指責他們打著世衛組織的旗幟為北京的謊言抵賴和宣傳粉飾太平。文章認為特朗普政府決定在審議世衛組織嚴重管理不善並且掩飾疫情當中扮演的角色期間暫停資助正確的，要求世衛組織整頓他的惡劣有具誤導性的行為，停止向中國叩頭。這些不單止是為了美國，亦都是為了全世界做一件重要的事。這篇文章認為世衛組織關於這次疫情的三個階段就是誤導了全世界，它的傷害已經達到了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規模。美國駐中國使節館的網站全文轉載了羅塞特這篇文章，文章的題目是該係調查世界衛生組織災難性的公共失敗和內部腐敗的時候了。在4月16日，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引述時事評論員劉瑞兆的分析，說中國金錢外交換取扶植譚德塞加入世衛亦都有跡可尋。分析指假若中國好像美國大舉承擔世衛預算，或者直接向世衛捐贈出大筆的水備，那筆錢將會落入世衛大金庫裏面，不會落入小國的口袋裏面。因此中國不如直接將錢給小國，以促進雙邊的關係。這篇報導表示譚德塞之所以偏袒中共，一切由馮陳富珍上位開始。蘋果日報報導說，熟悉中國政情的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指出，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實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和目前習近平的兩劍外交、戰狼外交不可同日而語，形容陳馮當時的背景是一支中共的指揮棒，譚德塞背後是習近平的一把劍。6月1日，美聯社報道說有世衛組織內部的錄音顯示，該組織官方官員在疫情早期公開誇讚奉承北京當局的目的是想吐出更多疫情信息和資料。他們在1月6日的會議上面抱怨中方並沒有分享足夠的數據來到評估病毒的人際傳播強以及對世界其他地區構成的風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曾經多次對外國政要誇耀他領導的疫情應對。去年3月17日，習近平同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的時候強調，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始終本住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通報疫情的訊息，包括第一時間發布病毒的基因組序等的訊息，毫無保留地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療的經驗，並且已經盡己所能為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支持和援助。2021年1月18日，世衛組織委派的一個獨立專家評估小組發表調查報告，批評中國和世衛組織應對疫情不當。這個研調的新冠大流行預防及 應對問題的獨立專家小組表示，對中國發生的危機初始進行評估，表明當時本來有可能對疫情症候取得更加迅速地採取行動。該小組在提交給世衛組織執行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之中表示，當時本應該在可能傳播的所有國家立即採取壓制的措施。該專家小組表示，很明顯中國的地方和國家衛生部門一月本來是應該更為強有力地採取公共的衛生措施。該報告還批評了世界衛生組織在危機開始的時候拖延了腳步，並且指出這個聯合國衛生機構直到2020年1月22日才召開緊急委員會會議，而且該委員會未能同意將疫情宣布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些是最高級別的警報，直到一個星期之後的1月30日該委員會才同意這樣做。這個獨立小組由前新西蘭總理克拉克和前利比里亞共和國總統埃倫約翰遜瑟里夫擔任共同的主席，包括成員是美國、法國、英國、墨西哥、印度、哥倫比亞以及中國等11位專家，中國代表是防疫專家鍾南山。這個獨立的專家小組的使命是調查全球新冠疫情的處理的方法，推動世界衛生組織進行改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這個月19日在回應日本記者就這個報告提出的問題的時候，引用中國防疫專家的話進行了辯解，並且對中國政府處理疫情初期的表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堅稱中國對疫情早期的處理為抗疫贏得了時間。他說中國作為最早拉響全球抗疫警報的國家，面對人類前所未知的新型的病毒，即使在當時信息做不全面的情況之下，當機立斷果斷決策，堅持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為抗疫贏得了時間，減少了感染和死亡。這樣的成績得到了世界所有國家的科學家和醫學專家的認可。目前中國東北、華北等一些地方的人正是面臨新一波的疫情的反撲，封城、封路、封門等中國特色的強制措施再現。湖北籍的法律人劉四新指出，集權專制的中國和崇尚自由民主人權的歐美國家對疫情的管控模式很難相互照抄。他認為台灣和日本的政府主導民眾自覺防範的成功經驗值得各國的借鑑。關於世衛組織和中方的關係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的問題，華春瑩表示中方將會繼續支持世衛組織發揮關鍵領導作用，他們亦將會繼續與世衛組織密切溝通合作。他們呼籲其他國家亦給予世衛組織相關工作堅定支持和必要的協助，同時他們堅決反對將有關溯源問題政治化，因為這些無助於國際社會的團結抗疫。談到疫情問題政治化，台灣財團法人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負責人陶醒哲表示，世衛組織受到中共多年的干擾，很多部門被中國的官員把持，台灣在這次防疫治理方面雖然積累了成功的經驗，還是被排除在世衛組織和世界衛生大會之外，這是典型的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違反人道，有害於人類健康的事業。這位台灣執政黨民進黨政治人物指出，鑑於美國拜登新政府重回世衛組織，他呼籲這個聯合國機構進行大力改革和重組，接納台灣為會員或者觀察員，並且避免將來再次發生和處理新冠肺炎不力這樣的嚴重的失誤。就在蓬佩奧卸任前分享有關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情報之後，世衛專家組在武漢展開溯源的調查，輿論目光再度投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和 P4 實驗室之際，一篇來源於官方新華網的文章在中國網絡刷屏，文章題目是「熱搜爆了，這個美國病毒基地藏不住了」。1月21日發表的這篇文章寫著「被華春瑩點名的美國病毒基地德特里克堡衝上熱搜第一」。中國外交部至少四次呼籲美方講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真相，中國教育部多次質問美國政府關閉德特里克堡美軍生物基地的原因。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提出的質問包括美方能否開放德特里克堡，以及 美駐海外的200多个生物實驗室接受世衛組織的調查呢，美方能否在這個問題上面做到公開透明呢，給美國人民、世界人民一個交代呢？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亦都發微博應聲附和，質問該美軍生物基地的關閉和新冠疫情之間的關係，以及可否邀請世衛組織或者國際專家組赴美調查疫情的起源呢？對此，以科技打假文明的網絡大 V 方舟子發推文說，《人民日報》戰狼外交官真是愚蠢至極。推文說，國際學術界公認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他們為了將它賴給美國，就是要說它是人造的。如果新冠病毒是人造的，那只能是在中國實驗室做的，因為目前的技術只能夠改造自己的病毒，而和新冠病毒最相似的蝙蝠冠狀病毒都是在中國發現的。方舟子認為，戰狼逃一時的口舌之快就敗壞中國的名聲，關切關注新冠疫情起因和武漢的肺炎的早期應對的劉四新表示，在調查作出結論之前，在開放的社會大眾有各種合理的懷疑，包括對 P4 實驗室的懷疑是正常的。1月9日就在世衛專家組啟程前夕，英國星期日郵報記者約翰遜布克斯報道說，數百頁和最高機密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做研究有關的信息遭受到刪除。報道又指出，由國營的中國國家科學的基金會網站發布的超過300項的研究的詳細內容不復存在，其中包括很多調研動物感染人的疾病的研究的資料。武漢疫情追責人士張海表示，擔心世衛專家受到制約，或者為了迎合官方宣傳最終無功而返，以至於維權追責的遇難者家屬被當局安上罪名。去年4月19日北京端點星網站的90後志願者陳梅、蔡偉等人因為記錄遭受到刪除的網上涉及疫情敏感的信息而遭受到逐步，至今仍被關押。在這個之前，武漢作家方方因為發表封城日記而受到民粹主義者的圍攻謾罵，公民記者張展無幾久之前被尋釁滋事判刑4年，不顧個人安危冒險拍攝武漢疫情實況的公民方斌陳秋實被捉近1年之後，至今仍未獲得自由。獨立媒體人、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去年2月前往武漢病毒研究所實地拍攝途中，被不明身份車輛跟蹤之後遭警方帶走，數月之後獲釋，但是而遭受到禁聲。在這個星期較早時，美國之音聯繫對疫情問題直言不諱的武漢維權人士張毅未果，據他其他武漢市民的披露，張毅被旅遊幾日，目前去向不明，手機關機。一名熟悉張毅的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張毅此時被旅遊應該同封城一週年同世衛專家進入武漢調查有關。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